大家好，欢迎收看轻松说。这期呢，就不是我来给大家主讲这期的内容了。我现在呢，平常是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咱们的宝安中心医院当一名健康管理师，在那里的第三门诊呢，我尽其可能的做一些工作啊，那么也会参与到跟一些患者之间的一些交流啊，把咱们一些比较好的生酮的经验啊，干预饮食的一些经验啊，告诉给他们。当然了，每个人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这个呢，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磨合去消化。那么今天咱们要给大家说的一段内容呢，是我们低碳门诊的其他的一些医生啊，是正儿八经的医生给我们上的课。那么这些课呢，内容都非常丰富。比如呢，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营养科的主任叫刘辉，他要给我们讲的话题呢，叫做"您要甜蜜还是健康"啊？大家看，您要甜蜜还是健康？那主要说的内容就是讲的咱们的糖瘾，糖瘾呢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叫 sugar addiction。那在我当初做生酮、做低碳的时候，我也了解过糖瘾这个概念。当然，大家看我之前做的轻松说的节目里面没有着重提糖瘾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这些内容呢，可能话题呢稍微有点敏感。再一个呢，我个人在戒糖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所以我可能说不上特别深奥啊，但是我知道的是什么呢？国外有科学家，他呢对比过吸食海洛因的人的大脑，他的激活的区域和吃那些很多甜点啊、吃很多糖的这些人，他的大脑激活的区域，那么这两个区域呢是几乎是一致的。因此呢，对于科学家来说，糖跟海洛因跟毒品一样，都是可以让人大脑上瘾的。因此呢，大家要戒糖，实际上是跟戒毒是一样的这个困难啊。因此呢，这个咱们的刘辉博士，咱们的营养科的主任，在这儿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也就是给大家从历史、从发展，然后呢，从一些底层的原理，告诉大家什么是糖瘾，大家为什么会上瘾。再一个呢，认识到糖瘾这个概念之后，大家再从自身出发，去想自己如何才能去戒这个糖瘾，如何才能戒得好、戒得顺利，那么有哪些方法？那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好好听这期节目。好了，下面就是刘辉博士的演讲了啊。
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同学和专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要甜蜜还是健康？那么这个题目呢，貌似有点矛盾。那很多人会想健康其实和甜蜜并不矛盾。那有的时候健康和甜蜜是捆绑在一起的，其实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子。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甜蜜呢，是甜蜜的食物，高碳水的食物啊。那么说到甜蜜呢，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白糖背后的历史，也就是白糖它的发展史。那我们人类呢，其实在原始人类时期呢，就已经开始了，发现了甜甜的蜂蜜呢是补充能量最好的食物。那么在那个茹毛饮血的艰苦的条件下呢，那我们的祖先每获得1卡路里的热量，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是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甜味呢，它是提供热量的一个最佳的载体。所以呢，这份记忆呢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里面。那么带有甜味的食物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人类呢孜孜以求的目标。那么到了明朝时期据明朝《天工开物》记载，那么在我国南方的福建和广西地方呢，发展了这个黄泥水炼糖法。那么这种制糖的方法呢，简单易行，而且呢，产糖的效果非常的好操作简单，那么制作的效率呢，也大大提升了。那么当时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制糖的大国制糖的工艺呢，当时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那么根据《季羡林全集》第18卷学术论著10有关糖史的记载当中呢，当时是分享了一些这些内容。在白糖制作技术没有传到欧洲之前，白糖这种昂贵的东西呢，只能在药店里面出售，并被认为能医治眼科病、胸科病、淋巴病和体液病。在英国，那也只有王室贵族在生病的时候呢，才可以享用白糖。那么白糖呢，一下子成为一个社会地位的象征。 当时制糖的技术呢，不断的成熟和普及之后呢，那么这不仅仅改变了欧人的生活轨迹，那么同时也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么说到这里呢，就给大家引入一个概念，就是成瘾的概念。那么成瘾概念的演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到19世纪，药物滥用 （drug abuse） 那么开始进入到医学专业领域的术语。到了20世纪，药物滥用当时主要是特定指酒精、鸦片它的成瘾行为。那么到了二战之后，成瘾类药物的名单呢也逐渐开始增加，那么包括可卡因、安非他明、尼古丁等等。那么到了50年代啊，20世纪50年代，那么 Randolph 呢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食物成瘾啊，食物成瘾。那么到了60年代。Camp 教授呢，也首先提出了一个更新的概念，也就是说，现在被人们所熟知的糖瘾啊，糖瘾的概念，糖瘾主要指什么呢？主要是指一些肥胖的人更倾向于选择一些高糖的食物啊，精致的碳水、面包啊、谷类等等这些高碳水的食物。那么，进入21世纪初啊，有关成瘾它的范畴呢也越来越大，包括赌博瘾啊、网络瘾、购物瘾。那么这个也逐渐纳入到成瘾行为的研究当中啊。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啊，既是一名医生，也是一名糖瘾患者，他在60年前的一个分享。当时呢，他的题目呢主要是肥胖和糖瘾。我们首先来看啊，他回忆到，在治疗肥胖的时候啊，我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减少了多少体重，而恰恰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一个人。然而，患者的精神态度啊，心理态度是非常的重要。正如我自己啊，最近亲身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借助于心理，借助于心理学的范畴啊，借助于心理学的范畴，那么我们可以减掉很多的体重。每个人他的饮食模式呢是因人而异的。我更喜欢把糖加到各种谷物和饮料里面来吃。我和我妻子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每周大概会用这种方式吃掉2磅的糖，而且数量呢还在不断的增加。那么可能是我一辈子都喜欢吃甜食啊。他回忆道：“我喜欢那种味道，而且这种欲望呢愈演愈烈。如果抗拒的话呢，我会产生很多不适的症状。那么有哪些不适的症状呢？”这个医生也回忆道。在停掉饮料和谷物糖之后，我经历了冒汗、腹痛，甚至可能昏厥的症状。我的精神状态受到严重的影响，还伴有头痛，以及感觉脑袋嗡鸣，情绪变得不稳定，持续焦虑，而且无所适从。但是我吃了糖之后呢，上面的一些症状就会立刻得到缓解。但如果持续戒糖的话，就是一直坚持下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些症状呢，大概会在短期之内，1、2周之内就能得到缓解。总之，我吃的糖越来越多，戒掉之后呢，会产生非常不舒服的症状啊。那么我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啊，一个怪圈当中。我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的肥胖，而是非常严重的糖瘾。当发现这个事实之后呢，我改变了我的心理态度啊。糖对于我来讲就是我的敌人。我需要与之抗衡，短期的节食并不够。我是一个糖瘾患者，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将和糖瘾呢相伴一生。考虑到这并不是夸大其词啊，而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认识这一点之后呢，我成功的减掉了大约13公斤的体重，而且对于那些跟我有同样状况的患者而言，也同样有效果。很多因素都能导致肥胖。但是，像这种由于糖瘾而导致肥胖的人并不在少数。如果我的亲身经历能够指导并告诫患者不要大量吃糖啊，那么这个呢将会收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啊，告诉患者他对糖已经成瘾，那么患者的反应呢会有所不同。但是大多数患者他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这将需要一段且持久的努力啊，并不是单纯减掉多少体重。而是重新纠正他们的精神态度，来直面自己的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糖瘾的问题。 啊，就是啊，60年前呢，一名医生，同时也是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很经典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叫做《王牌特工二》，那其中里面的女主角朱莉·摩尔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台词和对白，啊，她说呢，糖的成瘾性是可卡因的8倍，致死的可能性也是5倍之多，但恰恰就是这个糖，它是唯一合法的，所以说她告诉她的顾客说，你可以随便吃啊，尽管加啊，这个确实有一些很讽刺的意味。这个呢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我们的一个行为学家呢做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这是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小 baby 啊，那么他有5张图片，5张图片呢是分别反映他在不同状态下的一个表情，其中图 A 他是在自然休息的状态表情很平淡图 B 他是当这个小 baby 呢品尝了蒸馏水之后的一个表情。中间这个图 C 就是当他尝完糖水之后那种表现出那种很愉悦、很开心的表情。第四张图4D，他是品尝酸味之后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最后一张图，他是品尝苦的味道之后呢，所表现出的一种很类似于比较痛苦的表情。那么这个实验说明什么呢？说明实际上我们对甜味具有天生的喜好天生的喜好。那么有关糖瘾它背后的潜在机理呢？实际上我们科学家呢，已经做了大量的实验和论证。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我们大脑的这个左右两侧呢，它是有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叫伏隔核区。那么这个区域呢，实际上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奖励中枢你也可以把它当做奖励中心奖励系统。当我们摄入糖不论是糖高碳水的食物，还是尼古丁，还是可卡因，还是海洛因，或者说是酒精，那么都会刺激这个奖励系统分泌一些兴奋性的神经递质，你好比说多巴胺等等。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讲糖之所以成瘾，它的机理呢，实际上和药物成瘾这些药物成瘾，它的机理是一样的。那么，之所以导致我们人类能够染上糖瘾，那么实际上这个只是说不到5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当中300万年的进化史之前，我们的先人饮食呢，实际上没有接触过过多的碳水或者说精致的碳水是谈不上。那么，随着我们食品工业的快速的爆炸式的发展也就是不到50年的时间。那我们人类呢，可以说慢慢慢慢被动地染上了糖瘾。大家可以去超市的话，你可以去留一下心，你去看一下，其实我们周围的食物，那些食品几乎很少能找到没有添加糖的食物确实很少就是琳琅满目的超市的各种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高碳水的食物的食品。其实我们的甜蜜呢，从人类来讲的话其实可以把它当做甜蜜的诱惑，实际上就始于我们最小的童年大家可能都有这种记忆，当我们小的时候哭闹的时候不论是妈妈还是爸爸，那其实哄我们的利器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哎，最好就是棒棒糖当你品尝完棒棒糖之后，可能就不会再哭闹可以说，我们从小慢慢慢慢就会接触各种高碳水的食物那到了我们成年之后年轻人这张图片大家可以看到甜蜜的诱惑持续于年轻人当中各种网红的奶茶很多年轻人为了买一杯所谓网红的奶茶，不惜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就是这个可能更夸张了这是茶颜悦色茶颜悦色一个网红的品牌，那么年轻人呢都排起了一条长龙一条长龙，只为了买到一杯所谓的一个糖水同时呢，甜蜜的诱惑呢，实际上也贯穿于我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当中包括 南米北面啊，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啊，这种习俗。给大家呢看一下我们各地市的一些风味的小吃啊，好比说北京的点心、大乡村的点心，天津的什么呢？天津的麻花啊，河北的这个叫蜂蜜麻糖啊，是我们家乡的一个特产，还有一些这个山东的煎饼，河南的火烧啊，江苏的什么桂花糕啊。浙江的啊，安徽的，上海的啊，广东、广西啊，各种甜食啊，新疆的啊，新疆的切糕啊，台湾的蛋黄酥啊，山西的也是什么煎饼啊，甘肃啊，湖南。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中国人喜欢过节啊，那么其实每一个节气背后呢，好像都离不开一些高碳水的食物。那好比说，我们春节的时候，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南方人可能喜欢吃年糕，元宵节呢，同样我们喜欢吃汤圆，端午节喜欢吃粽子，中秋节喜欢吃月饼，那同样腊八节我们要喝腊八粥，此外呢，我们各地不同的早餐呢，实际上也是充斥着高高的碳水的一种文化啊。好比说，我们广东一带喜欢吃肠粉啊。北方呢，可能喜欢，喝稀饭有面条热干面还有呢一些，其他的一些高碳水的食物，水煎包面还有这个过桥米线、云吞煎饼包子、油条等等，可以说是数不尽的高碳水早餐。那么，肥胖呢？导致甜蜜呢，导致肥胖呢，仅仅是健康问题的开始啊。这里面可以给大家呢简单分享一个理论。那么传统呢，我们认为肥胖的理论呢，就是一个所谓计算卡路里的理论，也就是说你吃得多动得少，那么有一些能量的储存，这样就会导致我们机体呢储存越来越多的脂肪，导致肥胖。那么现在呢，被专家呢逐渐认可的就是一种新的肥胖的理论，也就是说。碳水化合物胰岛素理论模型，当我们摄入高碳水的食物或者说长期的高碳水精致的碳水，这个时候你就会刺激到机体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激素，这个激素叫什么呢？叫胰岛素就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胰岛素分泌呢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当胰岛素处于高水平的情况下，或者说长期的产生胰岛素的情况，胰岛素抵抗的情况下，就会导致脂肪的储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导致一个肥胖这是我们目前来讲呢，大家所逐渐接受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胰岛素肥胖理论。那么实际上导致肥胖的仅仅是健康问题的一个开始。我们来看下面这张图。首先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个肥胖的流行趋势左面这张图呢是美国的一个果葡糖浆，对，果葡糖浆它的一个销量，还有呢，我们肥胖的一个流行的趋势，大家可以看到，果葡糖浆的随着果葡糖浆销售量的增加，那么肥胖的趋势呢越来越严重肥胖的患病率越来越高。再看右面这张图，右面这张图呢是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在2019年发表的。那我们看一下，这是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一个患病率，那么92年的时候呢，总和呢大概是20%，02年接近30%，12年接近42%，那么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年人超重和肥胖的患病率呢会达到61.561.5，这个趋势呢确实是非常的引人担忧引人担忧。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大概就有6个成年人是处于超重和肥胖的这么一种状态。我们再来看下面非常经典的这么一张图为什么说糖瘾导致肥胖仅仅是健康问题的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关超重和肥胖相关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图谱图谱可以说从上到下可以说肥胖的可能会涉及到各种亚健康的问题。那好比说，OSAS 还有呢，脂肪肝，胆囊问题，妇科问题， 比如多囊卵巢，我们在门诊呢也经常会遇到各种超重或肥胖的女孩子啊，年纪轻轻就有多囊卵巢啊，还有骨关节病啊、皮肤疾病、痛风。此外呢，还有一些会诱发糖尿病啊、癌症啊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有关糖瘾，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它啊？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英国的这个经验啊。健康领域专家呢公布过一项关于糖分危害性的报告，警告人们糖对健康的损害已经接近于酒精和烟草的水平啊。英国流行病学教授西蒙教授呢，将它称为儿童的酒精啊，新型的香烟，并且建议食品工业将产品中的含糖量降低至少30%啊。此外呢，英国公共卫生部门PHE 的一份官方报告称，通过让公众戒掉对甜食的嗜好啊，也就是戒掉糖瘾，那么每年可以为一代人啊节省大约150亿英镑，挽救近8万人的生命，并且如今的儿童和青少年摄入的糖分是健康学家推荐水平的3倍啊。那么每100毫升饮料当中，如果总糖含量超过5克啊，也就是超过5%。那么就会达到一个纳税的标准，也就是开始征收什么呢？糖税啊，糖税。在糖分报告当中，PHE 呢还建议减少日常食品和饮料当中的糖的添加量，减少含糖食品和糖饮料的一个促销，禁止高糖的食品进入超市的收银区啊。大家知道，收银区呢可以说是一个做广告宣传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黄金地段啊。此外呢，要禁止在电视和网络上为含糖的产品做广告啊，这是英国的它的一个应对策略。那么对于我们国内的企业来讲的话，那么在此我也呼吁啊，首先对于食品加工行业啊，我们要减糖、减糖再减糖啊，减少糖的添加啊，减少糖分的添加，尤其那些精致的糖分的添加。那么此外呢，对于我们餐饮行业，啊，大家知道我们餐饮行业呢，可以说一个厨师最经常喜欢用到的调料，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盐，对吧？啊，一个是盐，因为我们知道盐是五味之主。那么另外一个调料就是白糖啊，就是各种糖啊。所以说，在此我也呼吁餐饮行业尽可能的减少食物当中糖的添加啊。那么因为考虑到糖瘾呢，实际上它确实。不光是涉及到一个外在的原因，其实糖瘾呢本身也涉及到一个心理层面的这么一个方面的考量。所以说，我们平时在临床门诊当中呢，也会通过一些好比说告诉患者做一些好比说瑜伽一些冥想，或者说呢可以去咨询一些医生心理医生，或者呢通过这个社交多去参加一些群体的社会性的活动。或者说呢，通过体育锻炼户外运动这些呢，减少对糖分的关注减少对糖瘾的依赖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谢谢大家。